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新来的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4月24号，公元2002年6月4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美国首次承认全球变暖归因于人造的空气污染。世界各地中国民运人士举行六四事件13周年纪念活动。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 BBC 报道说，美国政府首次承认全球变暖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人造的空气污染。不过美国再次拒绝改变其反对京都条约的立场。布什政府去年拒绝签署这个旨在防止全球变暖的国际公约。美国环境保护署向联合国递交了一份长达268页的报告，其中承认许多科学家长期以来一直持有的观点，即诸如酿油、发电和汽车排放等人类活动是导致全球变暖的重要原因。以前白宫曾经说，没有足够科学证据能够证明工业排放导致全球变暖。美国环境保护署提交上诉报告的同一天，欧洲联盟所有15个成员国批准了京都条约。美国环境保护署的报告还承认全球变暖史持续，并且预测美国温室效应气体的总排放量由2001年到2020年会增加到 43%。 环保组织说，这次报告表明布什政府的立场发生重大转变。他们说，该报告几乎否定了布什就任以来就环保问题所有的表态。据青海日报报道，最近青海省气候中心充分发挥地缘优势，结合西藏高原独特的地理气候特征，即对中国乃至全球气候的重要影响。对40年来西藏高原气候变化资料的研究发现，西藏高原气候变化总体上具有明显干旱化趋势。西藏高原是世界上最高大、地形最复杂的高原，也是全球气候的独特区域。它的存在对亚洲乃至北半球的大气环流均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且直接影响着季风气候的形成和演变，同时也是中国已知世界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启动区。西藏高原年平均气温的升高和年降水量的减少直接导致了整个高原气候变化的干旱化趋势，加剧了高原地表蒸发量的不断增大，使高原水资源供给减少而支出增多，进而严重破坏了西藏高原固有的水资源平衡，最终造成河流流量减少、湖泊萎缩、草地退化、土壤沙化等一系列的生态退化问题。西藏青海是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发源地，但是近年来这里由于气候变暖、连年干旱，加之过度开垦放牧、不合理的人为经济活动和人们种这里轻预防又缺乏这里的科学方法和资金等原因，使大面积草场退化、水土大量流失、荒漠化日趋严重、生态环境恶化不断加剧。目前荒漠化面积达1447.5万公顷，占总面积的20.1%，而且每年以13.3万公顷的速度递增。据悉因荒漠化每年造成损失达6亿多元。 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播出的中文节目。世界各地中国民乐人士举行六四事件十三周年纪念活动，下面请听打钟的详细报道。
根据英国 BBC 报道，韩国在中国队首次在世界杯决赛亮相前加强保卫，以防意外。今天正好是天安门广场屠杀十三周年纪念日，中国队在今天世界杯赛中首次迎战哥斯达黎加队，比赛地点在韩国城市光州进行。1980年光州举行要求民主示威，示威活动遭到野蛮的镇压。当时中国国家电视实况转播了抗议被镇压的情况。在中国被宣布为非法的中国民主党人士说，中国当局担心在比赛期间观众可能会趁机抗议天安门镇压，那样数百万观看比赛的电视观众都可以看到抗议。韩国外交部官员昨天表示，中国已经对可能发生抗议表示关注，不过并没有向韩国当局提出具体要求。不过韩国警方表示不会允许比赛期间抗议，即使和平抗议也不允许。今天在中国队参加的这场比赛赛场，约6000名警察被部署在体育场周围维持秩序。1989年6月4号，当中国军队和坦克进入广场清场时，数百乃至上千人被军队开枪打死。不过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就六四天安门的情况做出全面的交代。6月2号，中国民运领袖魏金生、王丹等来到华盛顿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和100多位支持中国民运的中外人士烛光悼念六四十三周年。魏金生表示，我们今天的存在就是成功，无论强权如何的残忍，我们今天仍然能够在这里追悼死去的学生，这就是令人鼓舞的现象。民运领袖需要拿出更大的道德勇气和毅力，面对中共强权，争取自由中国的早日到来。现居纽约的民运人士和关心六四事件的200多名民众，6月2号晚上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前举行纪念六四事件十三周年活动。联合报报道说，89年六四死难者家属代表天安门母亲丁子霖首次明确地指出，自去年年底今年年初以来，他又寻访到10多名六四死难者，其中2名遇难大学生都是被戒严部队射杀于天安门广场。参与六四镇压的前解放军戒严部队军官李小明也在纽约六四纪念会上指出，虽然他没有亲眼看见学生被士兵开枪打死，但是六四清晨6点多他到达广场时，看到纪念碑上写着6月3日凌晨3时军队向老百姓开枪，6月4日是中国历史最黑暗的一天等。李小明估计广场范围的死者约有5-6人。另外，东北社今天报道说，在南汉光州首度跻身世界杯决赛周的中国国家足球队即将进行首场分组赛同斯科法里加对比，大批中国球迷已到场为国家打气，但在比赛场馆入口几百米外的一个路口，15米南汉法轮功成员拉开红黄色的横额，上面用韩文写上要求中国停止压制法轮功的字句。南汉当局为了避免中方的尴尬，表明不会容许示威活动，已经在场馆内外部署了近6000警员戒备。现在移居法国巴黎的中国民运人士范一夫今天接受了本台记者的电话采访。
晚上8点多到10点多，在那个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门前举行，就是这在法国的这些民间组织去那边举行为六四的这个悼念活动。
虽然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大屠杀事件呢，已过去了整整13年，而死难者呢依然蒙冤，但是呢，您是否认为六四的问题呢不解决，中国也将无法走向走出黑暗呢？
当然是这样了，因为他 因为又是在这个问题上，它牵扯不单单是一个对一个学生运动的这样，实际上它还包括就是说它的它对六四的这样的，它使得中国的整个的社会那个政治环境上完全就这个停顿了。那一个社会就是在政治环境中没有变化状况下是不可能有发展的。
你们在举行呼吁中国政府平反六四，还有呢释放所有良心犯的同时，是否也想到了遭受中共虐待的西藏政治犯呢？
对，因为你看，我们光就是像我们不光是这个，就每年悼念这个六四的时候，去这个大使馆啊什么抗议，同时呢，我们有时候我们每年也要参加那个四月份参加那个日内瓦的那个。联合国的一些会议，在那个这个在那个地方，一般我们都是跟西藏人一起，包括现在的维吾尔人啊，还有蒙古人一起呼吁这个改善中国人的状况。
是否有计划在举行六四纪念活动的同时，同流亡藏人共同举办各种活动，促使中共更早的步入民主？
那当然，其实我们在法国已经就很早就开始，就是跟藏人在一起。包括这些，比方说就是说西藏那个，那个当时就是镇压那个纪念日啊，我们也跟他们一块参加他们的活动。
虽然六四天安门事件以及拉萨藏人的抗暴运动惨遭血腥镇压之后，无数人认为呢，向平民开枪的政权一定会很快的垮台，但是十几年过去了，中共不仅没有垮台。而且呢，经济在持续发展，而且也加入了世贸组织，还获得了奥运会主办权。对此，谈一下您的看法。
当然，因为现在怎么说呢？因为这个，这算是他的一个，就是他一个政权最后的一个延续过程嘛。比如说，就是当然，他可以说，因为经济的发展，他能或者这个缓冲一下这个社会的矛盾，对吧？可是呢，它不可能真正解决一个，就是到现在所产生的任务，就是怎么说，就比如说，六四以后，中国社会各就是社会变化产生的那种各阶层之间的那种矛盾，它不可能缓和的，它只能说是暂时的缓和一下而已。但是将来它如果做的长久改革的话，那还是会出现很多问题。
请问您是怎样看待西藏问题的？
怎么说呢？其实我以前对西藏这些事情，其实怎么，因为你们都是在从国内出来的，以前确实不是很清楚，也是从到海外以后才慢慢了解这个问题。那作为我个人来说，就说因为西藏文化和语言都非常独立，它完全是跟这个汉文化。是完全不太一回事儿，所以说那个时候就开始产生，就是说西藏不是像过去以前知道的那样。那当然对西藏就是觉得，在就是当时我们比较就是跟那个维京学院他们一块儿就比较赞成这个西藏的高度自治啊这个问题。对我个人而言，当然这种如果说实际上。就是说，中国如果跟达赖喇嘛直接谈判的话，实际上是解决西藏问题最好的捷径。那么他拒绝的话，只能说他可能又丧失一次，就是说西藏和平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机会吧。
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卓拉向你们介绍的西藏的医药。在古典历史名著《五步遗教大群篇》中记载说，在雅鲁部落的第一代赞普聂氏赞普时，便提出了以赔偿惩罚偷盗，以仁慈对峙愤恨，以亲友对峙敌人，以武器对付野牛，以药物治疗病毒，以朗节对峙厌症等论述。聂氏赞普大约生活在公元前3-400年间。上述银文说明，在那么遥远古老的年代，藏族就已经掌握了相当数量的对治疾病的药物，积累了初步的医学知识， 从而能在哲学意义上做出那样的结论。